佐治亚州选务官员表示，将会依照法律来透明公正地统计选票，并认证最后结果。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格鲁吉亚，将支持该国领土主权完整。对于新冠疫苗，市场乐观，但民众存疑。
11月18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卡拉。美国代理国防部长克里斯托弗·米勒在星期二宣布计划减少驻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美军兵力，他说这是落实特朗普总统的撤军誓言。
Our forces, their size in Afghanistan will be 2,500 troops. Our force size in Iraq will also be 2,500.
米勒说，如果局势恶化，美国也做好了应对准备。撤军行动定于1月15日前完成。上任一个星期的国防部代理部长米勒周一在一份发给国防部员工的信中列出了三项工作目标。第一，是以负责任的方式结束美军在阿富汗和中东地区的战事。第二，是继续实施国家国防战略，着重改革国防部的运作，迎接大国竞争和未来美国将面对的战略环境。第三，是加快国防部的行动，来参与整个政府应对跨国威胁的努力。另外，美国司法部星期一表示，为反制中国对美国威胁所实施的中国行动计划在过去一年成果显著，并将继续致力于应对和阻止中国的违法和恶意活动。联邦调查局等多个部门参与了这项由司法部牵头的计划。司法部表示，自中国行动启动以来，共起诉了5起经济间谍案件以及10起与中国有关联的窃取商业秘密的案件。联邦检察官对10名隶属于美国研究机构的学术人员以欺诈、虚假陈述、偷税等罪名提出指控，还起诉了6名隐瞒军方背景在美国学习的中国军人。另外，该计划也在打击中国海外情报活动、恶意网络活动、恶意海外影响力以及外资审查和电信安全方面取得了成果。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首席中国政策和规划顾问余茂春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他说特朗普对华政策的主要理念和操作方式将难以逆转。他说不管谁当总统，他毕竟是美国的总统，他一定是按照美国人民的利益来考虑，这是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共识。
我觉得这些政策理念上的我刚才提到的几个问题几个方面基本上是不可逆转的。这不仅是说美国有一种什么策略，中共每天都在证明我们这些重新认识的这个理念是正确的。所以说呢，这个是而不是因为我们的主观的意愿，而是根据现实来的。我觉得中共在这个比如一些国际组织里面他的行为，比如 WTO 的一些行为，不仅仅是本届政府对中国对 WTO 有不满，实际上在民主党当政的时候，在奥巴马8年时间跟中共的在 WTO 的这个争斗也是非常不断的，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例子在里面。所以我想这些政策不会改变的，不管是谁当总统，他毕竟会是美国的总统，他一定会按照美国人民的自己的利益来考虑的。如果 WTO 违反了这个美国人民的利益，当然不管是谁当总统，他都会重新考虑加入，继续留在 WTO 是不是值得。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就像这个联合国下面的所谓人权理事会一样，对人权违反最厉害的国家，像中国、古巴都在里面。所以说呢，这就是一个笑话，那么美国还在里面待着有什么意思？所以说呢，这样子的话，这个两党都有这种认识。
同时，余茂春也表示，本届政府的政策由于采取了原则性的现实主义，基本上杜绝了特殊利益集团和外国代理人对华政策的制定和影响。
我们制定政策的时候呢，不是放弃了根本的原则，而绝对不会受到特殊利益集团的垄断。在美国历届政府中间，之所以美国老百姓对美国政策的一些怀疑加深，是因为美国的特殊利益集团还有这个受到外国代理人所采取的这个对美国政策上的非常重大的影响。比如对华政策当然很重要，华尔街啊，像这个美国的以前的这个政客，现在投身做这个外国中共代理人的这些 这些人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有非常巨大的影响。那么这一届政府由于我们采取了原则性的现实主义，基本上杜绝了这些特殊利益集团和外国代理人对华政策的制定和影响。这一点我是身临其中，是受到是有非常有深刻的感触的。所以这是我们因为什么呢？无私才能无畏，所以说你能才能看到像蓬佩奥国务卿他做的对华政策，他是非常有前沿性的，而且大胆的，因为没有受到特殊利益集团的这个控制和这个和操作。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结束在土耳其的访问，抵达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国务院说，蓬佩奥将在和格鲁吉亚官员的会面中强调，美国支持该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这位首席美国外交官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访问期间的重点是强调美国支持宗教自由。下面来看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第比利斯的访问时间点在格鲁吉亚十月底举行的议会选举之后两个多星期，选举结果出现争议，而这场政治选举也被视为这个高加索小国在莫斯科和西方国家之间选择国家的未来。2008年俄罗斯入侵隶属格鲁吉亚的边界地区，目前这些地区仍然被俄罗斯占领。蓬佩奥将和格鲁吉亚总统、总理以及外交部长会晤。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致力于协助格鲁吉亚深化与欧洲各国的关系，并且强化其民主体制。美国支持格鲁吉亚在其国际公认边界内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且谴责俄罗斯在2008年占领格鲁吉亚领土。宗教自由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轴之一。星期二早些时候，蓬佩奥造访了位于伊斯坦布尔历史悠久的鲁斯坦帕夏清真寺。历任美国国卿包括奥布莱特、克林顿以及克里都曾经访问过这里。蓬佩奥并且和东正教普世牧首会晤，讨论土耳其和这个地区的宗教问题，并且推广美国对宗教自由的坚定立场。由于行程安排，这位美国首席外交官并未访问土耳其的首都安卡拉，而蓬佩奥对伊斯坦布尔的短暂访问正值美国和土耳其之间由于许多外交议题出现分歧，20几位当地居民举行了和平抗议。国务院说，蓬佩奥将和土耳其领导人在即将来临的北约会议中会晤。土耳其购买俄罗斯导弹武器系统引发美国和北约的担忧。此外，随着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两国由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而发生冲突，土耳其作为阿塞拜疆的盟国，有关的种种外交议题也将在北约外长会议中被讨论。以上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祥的报道。
美国佐治亚州正在进行大选计票的审计工作。佐治亚州选务官员星期二表示，将会依照法律来公正透明的统计并认证最后结果。下面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是啊，佐治亚州呢，之前跟媒体报道的不一样了，并不是重新计票，而是进行审计工作，也就是针对该州已经收到的这个将近500万张的选票呢，进行重新的审计。那么呢，这个审计的结果之后，如果在本周之内结束，并且提出认证之后呢，任何一方的选举阵营如果表示不服，则可以提出重新计票的申请。那么就在这个11月16号星期一呢，佐治亚州的佛罗伊德郡发现了在审计工作当中。发现了有大约2600张的选票在第一次计票当中没有获得计算，那么重新再把它纳入计算。那么在计算这些选票之后呢，特朗普总统获得了1643张选票，拜登获得了865张选票，特朗普总统多出了778票。那么佐治亚州州务卿办公室呢，已经就此展开了调查。目前呢，拜登在该州仍然领先票数是超过了13000张的票。那么共和党籍的佐治亚州选 务官员盖布瑞亚·史特林星期二则召开记者会来回应外界的提问。那么呢，针对外界质疑说这邮寄选票可能有问题，那么他只是回应说呢，根据他们的观察跟实际操作的结果呢，其实邮寄选票的不合格率是很低的。我们来看一下佐治亚州的官员布鲁特林是怎么说的。
Thing is, it's incredibly low in general because most people are getting their signature matches done, and the counties are doing their jobs properly. As near as we can tell, we've had no specific instance of people saying, "I know signature match what's being done improperly at this point." If any evidence of that does come up, we will obviously, you know, vigorously go after that and try to bring it before the state election board with our investigators. Because the whole point of this is we want evidence. Going on Twitter, going on Facebook.And making claims is not providing evidence under a nation that is, you know, directed by laws. There is due process in this country. And if people want to go through a discovery process and they have evidence, they can file a suit and do those things. And we're still in that time. The president has every right to follow all of his, you know, due process to come to a point where, you know, he can say he's exhausted his efforts on this front.
那我们知道特朗普竞选阵营以及的他的支持者呢，也在这个多个关键州，尤其是两个人票数相近的州呢，提起多起的法律诉讼案。那么在他的这个个人律师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呢，也在星期二亲自前往宾州法院提交新的诉讼案，要阻止宾州认证选举结果。不过呢，就在一个差不多一个小时之前呢，有最新的消息传进来，就是宾州的最高法院针对之前特朗普阵营提出的说，因为他们在开票所没有容许共和党的监票员进入监票，所以呢对他们的选举结果提出挑战，这个诉讼呢宾州的这个最高法院已经驳回了。那么这是在刚刚一个小时才发生的事情。那么同样呢，在星期一呢，一个代表特朗普阵营的保守派律师团体也撤销了之前他们在佐治亚州、威斯康星州、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所提出的集体的诉讼案。那么这个乔治亚州的选务官员史特林则说呢，他们将会依照法律在这个星期之内完成佐治亚州的计票以及认证。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说。
You know, the president has every right to go to court to figure out what is the best path to make sure that his voters, that their vote is protected. And we understand that. And there's nothing wrong with going to court on some of those things, but you need to have evidence. And so far, we haven't seen that kind of evidence that would require anything to be done to not certify our election results. So our intent is to continue to follow state law, get the audit done on time, and then certify our results and get the military and overseas ballots out the door on Saturday.
那么这次的人工审计啊，也是佐治亚州历史上最大的选举审计工作。那么呢，为求透明呢，除了让各党的这个监票员都能进入开票所来监票之外呢，这个佐治亚州多个郡甚至还开放了线上直播计票，供全部的民众来监看计票的情况。卡拉，
好的，感谢耀毅带来的详细报道。国会参议院再次就社交媒体的信息管控展开听证会，社媒巨头脸书和推特的总裁与会作证。
周二的听证会是两位总裁在不到一个月内第二次接受参议员们的质询。听证会的焦点也继续集中在社交媒体公司对平台上信息的管控是否公平上。对于这个问题，来自两党的参议员都认为，改革与之相关的法律230条款势在必行。该条款给予社媒公司针对平台上发布的内容采取行动的自由。
My hope is that we change Section 230 to incentivize social media platforms to come up with standards that are transparent.
Change is going to come, no question. Change is on the way, and I intend to bring aggressive and targeted reform to Section 230.
不过在具体进行什么样的改革上，两个阵营有不同看法。共和党参议员们认为，如今社交媒体的影响力远超传统媒体，甚至可以与政府比肩。社媒公司不应有权利擅自决定什么样的言论需要被删除，而应该通过建立一个更加开放的言论环境，让有害言论得以自然淘汰。
The cure for bad speech is not censorship, it's more speech.
民主党方面则认为，管控不实言论，特别是与大选结果有关的虚假信息，是社媒公司的道德责任，不应被看作是言论审查。但同时，民主党也指责这两家科技巨头缺乏对用户隐私的保护，以及没有积极制止犯罪和仇恨信息的传播。
Your platforms have embraced, abused, and weaponized child predators, violent white supremacists.
在回答参议员们的提问时，脸书和推特的两位总裁都表示支持国会在信息管控方面出台指导性政策并修改有关法律，也强调公司会在如何管控信息方面保证透明度。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公司宣布出售旗下的荣耀手机业务资产，希望以此避免美国对华为的制裁继续波及到荣耀手机业务。分析人士认为，华为的这一举动显示该企业预计美国政府会继续在贸易和安全问题上对中国保持警惕，并维持对华为的相关制裁令。由于华为受到美国的制裁，荣耀手机的生产面临芯片短缺的风险。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较为低档的荣耀手机品牌从华为公司剥离之后，重新获得美国芯片供应的几率较大。美国新冠病例在上个周末突破了1100万，各州陆续出台紧急限制措施，防止疫情的蔓延。新奥尔良市政府宣布取消原定于明年2月进行的狂欢节游行，并且向公众征集方案，在疫情期间用独特而安全的方式来庆祝狂欢节。来看报道。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美国新冠病例从1000万跃升到1100万，只用了6天时间，创下了疫情爆发以来百万增幅速度最快的记录。至少有45个州上星期的新增病例超过了前一个星期。美国各州和地方政府纷纷出台新的限制措施，对抗急速攀升的新冠病毒感染率。加州州长纽森说，该州58个郡里面有12个郡目前实施了最为严格的防疫措施，包括关闭学校和酒吧，以及禁止在餐馆内部用餐。
Every age group, every demographic, racial, ethnic, in every part of the state, we are seeing case rates increase and positivity rates increase as well. No longer concentrated in just a handful of counties, we are seeing community spread broadly now throughout the state.
星期一晚间，德克萨斯州的埃尔帕索市，当地医护人员驾驶车辆举行集会，对该市刚刚实施的居家令表达支持。这座人口68万的城市，目前有超过73000人感染新冠病毒。
We are asking our community to stay at home in order to bring down the numbers. We want to make the message clear that if we don't put stronger restrictions, our healthcare system will not be able to handle the influx of sick patients.
中西部的芝加哥市也从周一开始实施新的居家令，该禁令要求当地居民未来3个星期内除了必要活动外避免外出。在芝加哥的一处检测中心，车辆排起了长队。
If you're in the complete end of this line, it takes about 45 minutes to get tested in. And it is a long time, but we have sites that can take up to like...3 hours to get tested, which is unfortunate, but you know it's something that we all have to do.
上星期六，美国新冠病毒住院人数达到69455人，创下3月以来的单日记录。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美国莫德纳公司新冠疫苗有效率达到94.5%的利好消息刺激股市上涨。尽管市场预期乐观，但许多民众对于疫苗的安全性仍有疑虑。对此，美国国家过敏暨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气博士说，透明度是关键。
莫德纳公司新冠疫苗有效率达94.5%的利好消息刺激了股市的上涨。 周一，美股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和标准普尔500指数均创下历史新高。尽管目前新冠感染人数仍在激增，但投资专家认为这反映了人们对于未来市场的乐观预期。
And what I will say is markets are forward-looking. The rise in COVID cases is happening in the here and now, and it is absolutely scary news. But markets are looking past this moment of fear to see what does 2021 have in store.
医疗专家对于目前疫苗进展评价积极是市场情绪高涨的原因之一。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副教授弗吉尼亚·皮策尔认为，上周辉瑞与 BioNTech 联合研制疫苗的阶段性成功与本周莫德纳公司的利好消息，等于为抗击疫情上了双保险。
I think incredibly encouraging to see the results from the Pfizer vaccine backed up by the additional results from the Moderna vaccine trial. And ultimately, I think by seeing these early efficacy results, the hope is that the vaccine could be made available on an earlier basis based on these somewhat preliminary findings.
然而，要取得普通民众对于新疫苗的完全信任，似乎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在首都华盛顿，新冠病毒的检测站前排起长龙，许多居民对于是否会第一时间接种新冠疫苗持保留态度。
My fear is that, you know, they'll come out early with something that won't be as effective as it could have been, and we'll risk more lives because people think that, oh, it's over and we can take off our masks.
I would not get a vaccine that was fast-tracked. I'd probably wait maybe a year or two until it's more known what the effects are of the vaccine.
对于民众的疑虑，美国国家过敏及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说，透明度是关键。
And they have two vaccines now that are not close to 95% effective. We now have to convince people by our transparency and our openness and showing the data to get vaccinated. We've got to get people to be vaccinated. And we can't abandon our public health measures during this transition period of going from some people getting vaccinated to a lot of people getting vaccinated to almost everybody getting vaccinated.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过去的四年，由于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指控带来长期损害，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一直处于低潮。但因为拜登预计在2020年大选中获胜，俄罗斯现在的辩论集中在如果有改变，哪些方面会改变。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梅恩斯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过去20年，俄罗斯总统普京目睹几任美国总统上任卸任，这是对美国权力转移的传统，也对普京盘踞克里姆林宫所做的见证。特朗普总统像他的几位前任一样，当选之初承诺要克服以往和莫斯科的分歧并改善关系。专家说，拜登领导的新政府不大可能重演这种模式。
The relations between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taken such a rough road that it is basically impossible to talk about the reset in any nearest future.But instead of the reset, I think that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deterioration.
在敌意的背后，2016年的政治影响余波未了。联邦调查指控俄罗斯帮助特朗普竞选入主白宫，特朗普和克里姆林宫都否认这一指控，但这引发美国对莫斯科的一系列制裁，快进至2020年。普京到现在还没有祝贺拜登胜选，甚至当官方媒体公然将拜登的胜利描述成偷窃之际，克里姆林宫官员坚称这是出于尊重特朗普总统正在对选票进行法律挑战以及他们置身于华盛顿政治斗争之外的意愿。尽管有这些积怨，一些美俄观察家表示，克里姆林宫渴望与上任的拜登政府就一个关键问题展开合作，军备控制。
The Russian main goal is to prolong the New START treaty, and then we during the time when the treaty will be prolongated, they are willing to have some sort of more full-scale negotiations on strategic stability.
新起点条约是在奥巴马时期签署的，明年2月正式结束。 虽然特朗普政府要求改变协议而在过去一年造成谈判障碍，拜登候选人说过他准备与普京合作扩大协议，这也是俄罗斯资深外交官希望可能树立的新基调的迹象。
If something positive could be achieved in this area, in this domain, I think it could give probably good impetus to the general outlook of our relations, because it's really important, you know.
几乎没有人比预计的当选总统拜登更清楚。担任奥巴马入主白宫期间的副总统，他也尝试过俄罗斯的重新启动游戏。
The very good news is the president and I agree 100% on the need to continue to establish closer and closer relationships with Russia.
他很快就要决定他希望进展的程度，而这一次是以总统身份寻求避免新的核武竞赛。无论过去有什么怨恨，这都是他和俄罗斯领导人声称的共同目标。美国之音记者梅恩斯，莫斯科报道。
狗的嗅觉非常灵敏，可以用于识别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早期实验表明，嗅探犬能够非常准确地检测出这种疾病，这使人们寄希望于犬类能够很快发挥作用，来帮助对抗这种流行病。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的报道。
伊迪科西和米娜是芬兰对抗新冠病毒的最新武器。嗅探犬正通过其无与伦比的嗅觉，在赫尔辛基的万塔机场帮助检测工作，以发现任何携带这种疾病的乘客。早期结果令人鼓舞，狗检测到正确率与棉签或 PCR 检测的结果非常接近。
We have done like 16,000-17,000 PCR tests at the airport, and less than 1% are positive.If you compare these dogs, less than 1%, and these PCR tests, less than 1%, they are about the same. I don't think there's statistical difference.
实际上，研究人员说，这些狗已超越了棉签检测的作用，可以测出测试遗漏的阳性新冠感染病例。狗已被用来检测其他疾病。詹姆斯·洛根教授在新冠疫情来袭之前，一直在研究一个用狗来检测疟疾的实验项目。
A dog's nose is absolutely astounding in terms of what it can detect. You know, we're talking about parts per trillion, so it's like, a teaspoon of sugar in two Olympic-sized swimming pools. It's that sort of equivalent.
洛根开始研究狗是否可以检测到新冠病毒。
It's not the virus itself, but it's the change in our body that causes a change in our odor that the dogs can detect.
在美国、芬兰、英国、黎巴嫩和其他国家正在试验用狗检测新冠病毒，许多试验的最终结果有望很快出台。如果成功的话，可以在世界范围内部署更多的犬类作为探测器。
Environments where you've got to get through a lot of people very, very quickly, these dogs could be working. So we're looking at places like airports, but also other ports of entry, perhaps commuter train stations, maybe even places of work and hospitals or schools.
因此，人类最好的朋友可能很快就会帮助应对人类最大的一个健康挑战了。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Substantially owned or effectively controlled by a foreign government. We simply want to ensure that American people, consumers of information, can differentiate between news written by a free press and propaganda distribut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tself.